感谢主，这个乍暖还寒时候啊，最难将息啊。这个秋天啊来的时候呢，真是软绵绵的哈、啊。所以刚才我们好像都很，我们在享受在这个秋天的这个季节里面哈、啊。让我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温柔哈、啊。在我今天这个开讲之前呢，首先有一个说明啊。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十八、十九啊，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哦，那个，我们上个月举办过一次这个医治啊复兴特会啊、哦。那天晚上的信息呢，我引用了这段经文哈、哦，尤其是十八节哈、哦，我还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哦。这个磐石是指的是谁？要勇敢的答出来，不要害怕。磐石是谁？基督，谁回答的？哎呦，应该把机会让给弟兄姐妹。各位，牧师今天又带来这个福音的钱币哈、哦，各位都还保留着吗？不要丢掉哈、哦、啊！不要忘记这个，集到五个的话，就可以有一顿这个包肥餐可以吃啊、哦！哦，那这个奖品呢，就发给这个牧师。好，上次呢，谢谢廖牧师，会后提醒我啊，的确，这个有时候我们写字会有笔误啊，这个说话的时候会有口误，所以呢，这个磐石啊，不是彼得哈、啊，这磐石是基督，教会要建造在基督的什么身体上啊，感谢主，好。接下来呢，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恰似你的温柔啊，哎，好像很熟悉哈、哦，这好像是一首歌的歌名嘛哈、哦。事实上，这个你哈、哦，应该是神字旁的你啊、哦。可是因为我的软体里面啊，怎么找都打都打不出来神字旁的软体，所以呢，跑出来就是人字旁哈、哦。事实上，我们应该把它看作神字旁哈啊。就是清楚在大概三十年前哈。这个台湾有一个民谣歌手啊，叫蔡琴啊，他曾经啊唱这首歌哈、啊，这个风靡了什么？风靡了这个啊所有的华人圈子里，各位还记得吗？啊，还记得哈、啊？那我就不唱了哈、啊。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温柔呢，是耶稣基督的温柔啊，是上帝的温柔啊啊。那前两次的讲道呢？孙牧师，廖牧师、孙牧师呢，引用了这样的经文，就是啊，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二节。我们再回忆一下哈、啊，自己的经文都讲到温柔啊，温柔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啊！以弗所书四章二节、三节哈啊，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温柔啊，温柔让我直接的联想到什么？好像这个煮过的面条哈、哦，软趴趴的啊，很柔啊啊，没煮之前是很硬的哈、啊。可是温柔真的就是表示说，我们一个人是软趴趴的，好像凡事都畏惧三分啊，好像很害怕，或者说不敢得罪人，这就是温柔吗？事实上，温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我们这边有解释哈啊，各位可以看到哈，温柔呢不是单靠什么忍耐不发脾气啊，这就是温柔哈啊。 夫妻相处哈，昨天晚上我们这个小组哈，谈到这个温柔哈，所以大家弟兄们都有同感了哈。夫妻相处这个温柔是最大的一个功课哈，大家都希望对方温柔一点。就跟圣牧师上次分享说，他找这个终身的伴侣哈，这温柔是吧？摆在最上最前面哈。事实上，我们都希望这个彼此温柔哈。可是温柔呢，并不是说我们忍耐不发脾气啊，忍耐是有限度的哈，忍到最后呢，忍无可忍就爆发了。温柔是什么呢？温柔是有内心啊，而表现于外的一种美好的灵性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的果子啊。在座的各位觉得自己很温柔的，请举手。我们都会生气啊。我们都会发脾气啊，顺境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温柔，啊，我们只要活得很很满意啊，很合乎我自己的我想过的这种方式，我想生活的方式，我就很温柔。可是当我碰到什么，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碰到什么，我碰到拦阻的时候，我碰到有人怎么给我善意的建议的时候啊，所以圣经上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们听到有这样的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怎么就没有办法温柔起来了哈。师母呢，她说她为什么会选上我呢？因为呢，她觉得我很温柔啊。凡事都不争，哎，真的过去我真的是凡事都不争哈啊，不是说不是说自己没有。而是不想与人去争啊。可是好像来到美国之后呢，这个温柔就慢慢就消失了啊。所以师母说，你看吧，你这个人啊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受到环境的考验。过去在台湾的时候呢，你一切都很顺利啊，这个工作呢好像别人都让你三分啊，所以没有人会得罪你啊，所以你很温柔。可是来到美国之后呢，一个新的环境啊，一个新的开始啊，处处什么，处处都受到什么，受到困难。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就温柔不起来了哈。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这个能力去要表现出来我们是多么温柔，而是什么，要让上帝来什么来塑造我们啊，塑造我们更像他。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能够怎么样？能够恰似什么？恰似你的温柔啊，恰似上帝的温柔，恰似耶稣的温柔。好，我们看这个下面的有一段经句啊，也就是在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六节，这边有个例子。哦，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人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就是窑匠他要做器皿，用泥，然后在他的手中来做器皿，他怎么样捏，怎么样雕塑，这个器皿呢就照着他的意思嘛，成为什么形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上帝这个窑匠手中的泥。我们都是他的手中的工作啊！上帝有主权，要把我们造成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要顺服。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呢，稍微一动一反抗就怎么就造坏了。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随着他的意思来塑造我们，我们也要愿意的嘛，愿意让他来塑造。我们本来是不什么不温柔的哈， 让上帝来改变我们，啊，让上帝这个窑匠呢，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啊，一点一点的嘛，让他来捏，啊，有时候会痛啊，让他来雕塑，有时候会很难过啊，为什么要把我弄做成这个样子？我不要成为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什么？愿意将我们自己就好像这个泥一样交给这位塑造我们的上帝来塑造我们。各位知道这个造字哈，在圣经里面这个造字就是窑匠手中的工作。所以在创世纪呢里面啊，有三个经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哈，第一个经节就是在一章二十六节，第二个是在二十七节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造的嘛，这个造字就是嘛，就是如同窑匠手中的工作啊。哎，下面更清楚哈啊，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二章七节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哎，这边真的是就是怎么样？上帝用泥的嘛来造人，这个泥呢就是他手中的工作啊。所以感谢主，这个可以有印证的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神手中的工作，他是窑匠，我们就是泥土啊。可是呢，我们常常呢会觉得有些不太高兴这个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塑造，所以呢，在罗马书九章二十二十一节呢，这边讲的是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这都是神的主权啊，神把我们造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啊。神随便安排我们的一生啊，我们就跟随他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的话呢，上帝就要把我们造成贵重的器皿啊。所以跟你身旁的弟兄里面说，你是贵重的器皿啊。感谢主啊！每个人造的都不一样的，就算是双胞胎啊，也会多少有些不一样，所以神呢，真的是我们每一位都是神手中的贵重的器皿，都是他的佳作啊！好，感谢神。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例子哈啊。首先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各位要专心哈，要抢答哈，这事关这个包肥餐。世上极其谦和的人，牧师们请如果弟兄姐妹答不出来的话，牧师再答啊。世上极其谦和的人是哪一位？摩西。有两位哈，哦 OK， 请上来领奖好吧，这样我可以简短这个时间还以为是谁，我听到两个声音，一位是弟兄，一位是姊妹。来来来来，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好，感谢主。为什么摩西是世上极其谦和的人呢？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啊，十二章一到三节啊。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啊，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摩西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这就发生在当时呢，摩西娶了一个非洲黑人太太。古时那时候在非洲，大概在埃及那附近。这个时候呢，他的哥哥跟姐姐呢就有点不太高兴了啊。这个家门不幸啊，怎么娶了一个黑人当太太了啊。这个时候他们就挑战了摩西的权柄，这叫推翻他的政权啊。可是摩西怎么样反应呢？为人极其谦和，他没有怎么，他没有立刻怎么样，立刻的表现出来啊，他的不满不喜悦，他反而怎么样， 反而为他的解决祷告。因为呢，当耶和华说话，摩西没有说话，耶和华上帝说话，对着摩西的哥哥跟姐姐说话，结果他的姐姐后来呢就长了大麻风了。结果摩西呢就为他的姐姐祷告啊，就是在十三节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摩西他一出生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温柔的人吗？就是这样一个谦和的人吗？各位我们回想一下，摩西杀过人呢，他是杀人犯，还是被通缉的那一种啊。好，我们看看出埃及记二章十一节哈，这事情的发生呢，就是有一天呢，摩西呢他从宫里出来哦，他到他的弟兄啊希伯来人中间去看，结果呢他就看到一个埃及人呢在欺负呢欺负他的弟兄希伯来人，结果他就怎么样，他就一时这个怒从心中起啊，恶向胆边生。这个时候呢，他就左右观看，四下无人，他就怎么样，把那个埃及人活活的打死了。一个人要能够活活的把另外一个人打死啊，哇，这个是要多大的什么，多大的一种怒气啊！这个时候温柔没有，就是怒气啊。结果把这个埃及人呢藏在沙土里面。后来呢，他又为了解决这个他的弟兄中间的纷争，结果他的弟兄就说：“哎，你要打死我，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结果他发现时机败露啊！结果呢，法老王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就要杀摩西。结果摩西就躲到什么？躲到米甸旷野去了啊！所以他是什么？他是这个被通缉的杀人犯。他在米甸旷野呢待了40年，后来上帝呼召他出来啊！带领他的百姓，解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个埃及人的手啊，脱离这被奴役的这个这种苦难，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当摩西经过了米甸的40年这种被神的塑造之后呢，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他不是再是那么莽撞，行事莽撞，他能够担当这个大任。结果带领着几百万的以色列神的百姓们在旷野中又度过了40年。这40年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啊。当这些百姓们肚子饿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也跟摩西这个抱怨啊；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也跟摩西抱怨啊；甚至没有肉吃的时候呢，也跟摩西抱怨啊。那个哭嚎的声音是很大的，是很吓人的。我相信摩西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摩西怎么每次怎么样，每次总是没有生气没有动怒，来到什么，来到他所信靠的这位上帝面前来祷告，求上帝呢来帮助他。就刚才我们唱的首诗歌一样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啊，凡事都能做。结果呢，上帝呢就帮助他解决了所有的困难。可是我们看到，当最后他曾经有一次的时候呢，没有听神的话，结果呢，最后他就没有办法进入神所当时给他的应许，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当他站在什么？他站在面对迦南美地那座山上的时候，也就是在《生命记》34章1节开始。如果我们今天是摩西的话，神给我们应许要去迦南美地，就辛辛苦苦了40年，最后呢，神对他怎么说？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坡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海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摩西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 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去，过到那里去。哇，如果我们是摩西的话，当时的感受怎么样啊？啊，太不公平了，我辛辛苦苦了40年，我这么忠心，如果换的话，我们一定什么？我们一定是暴跳起来，哈啊，满腹牢骚。可是摩西呢，并没有跟神争辩啊，啊，他愿意怎么？他愿意柔和谦卑啊，啊，然后顺服呢，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呢，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侍奉主，我们常常不太了解神的心意哈啊。可是当我们真正顺服下来之后呢，我们在凡事上呢都能够看到神的作为。最后呢，摩西被他的生命被神所改变、所塑造啊，就像这个窑匠手中的泥一样。耶和华上帝怎么做到他啊，他就成为什么形状。可是呢，是成为什么？是成为贵重的器皿。感谢主。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有这么难吗？还是不好意思答。答过了，请把这个机会让给还没有答的弟兄姐妹。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圣经里面常常讲的这句话，也在福音书里面有提到，尤其是约翰福音。约翰，所以说这个单纯像孩子的哈，就必蒙祝福。约翰一开始，他的性情就真的是像诗篇所说的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嘛，一个要被神所爱、被上帝所爱啊，之后的这个人才会怎么？才会爱神啊，才会爱人。这边呢，我们可以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约翰哈啊，我们可以看到的约翰呢，事实上这个他跟他的兄弟雅各呢啊，性情差不多啊。他们的个性和脾气呢，可以列在下面几点哈啊。第一个就是性情急躁，脾气火爆啊。第二个就是好判断是非，第三个就是对主忠心，第四个呢后来变得很有爱心啊。所以从马克福音3:17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约翰跟雅各他们当初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哈啊？当耶稣在选召他们是什么样子啊？这边他说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人起名叫半尼奇啊，就是雷子的意思啊。雷子就是吧 ，Sons of Thunder 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个性怎么样，好像打雷一样啊，好像打雷一样。从他们身上看不出来任何的温柔哈啊，看不出来任何的温柔。性情急躁，脾气火爆。他们有一次呢，经过了一个村庄，那村庄的人呢不接待他们，结果呢，他们就跟主说：“让我们吩咐火从天降啊，把这个村庄全部烧毁掉啊，就像雷亚做的一样啊。”换的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这样想啊啊啊。可是主耶稣却给他们说：“啊，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死。没办法揣摩出来上帝的心意啊！上帝的心意是要什么？耶稣的心意是要什么？是要救万人的灵魂啊，所有人的灵魂。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真的是常常不让人所能够了解哈。我相信各位就可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过去在南非传福音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真的是费尽了千辛万苦啊，结果呢，却换得什么？换得这个一些话语哈啊， 我相信师母大概也有跟各位提过哈。啊，我们曾经听到这样的话，就是方牧师母为什么要这样努力的来传福音给我们啊？啊，要邀请我们到教会啊，要我们信主啊？是不是他们在美国哈，有一个账户啊？当有人信主之后啊，受洗之后呢，啊，就会有一笔奖金啊，直接汇进他们的美国账户里面。哇！所以啊，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啊，有时候真的是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当然，只能求神怜悯了，因为啊，有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大概真的是没办法体会到啊啊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努力来传福音，来拯救人的灵魂啊啊。可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此怎么样？不干了吗？卷铺盖回家？不是啊，因为有神的呼召，有神的带领啊，我们还是吧，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哈。啊，诸如此类事情很多哈啊，所以弟兄们也不要灰心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账户是在天上啊，虽然这个在地上呢没有奖金汇入我们的账户里啊，可在天上呢啊。这个上帝会把奖金放在我们的账户里面啊，那感谢神啊。好，第二个就是好判断是非啊。就是有一次呢，这个约翰就对耶稣说啊，在路加福音9:49-50，他说：“老师啊，我们发现一位仁兄啊，啊，他不是我们同一个公司的哈，可是他用我们的什么注册商标啊。”他不跟我们在一起啊，可是呢，他居然奉耶稣的名赶鬼哈啊！所以耶稣就怎么样对约翰说呢？啊，你们不要禁止他，因为呢，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啊。实际上真的是，愿这个啊，普天下人人人都得救啊，人人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啊啊，传道是吧？赶鬼啊，让这个全世界人都能够得救。约翰对主很忠心，就是在十字架，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在十字架上有十字架底下有一群人，约翰就在其中，在约翰福音19，这时候所有的门徒都跑得无踪无影啊！哎，居然约翰呢，在什么，在主的脚下。在19这边讲到，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也就是约翰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是吧？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玛利亚到他自己家里去了。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当约翰从一个什么性情暴躁啊、脾气火爆的人。被什么？被上帝灵改变之后呢？他对耶稣那种爱啊，接下来还会再讲到啊，他怎么样去爱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什么？首先要领受到上帝的爱，耶稣的爱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这样去爱神爱人啊。他的生命被改变，最后呢，耶稣怎么把他的母亲交托给约翰？愿我们每一位都成为什么？成为主耶稣能够信任、能够交托的人啊！这点不容易啊，把自己的母亲交托给约翰。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13里面啊，这边讲到这个约翰呢，他怎么样的吧？他怎么样领受到上帝的爱，耶稣的爱，他怎么样去回应哈？说13:23-24-25，有一个门徒就是约翰，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事情发生在这个月节的这个晚餐啊，这是耶稣说有人要卖我啊。这时候门徒就在猜测到底是哪一位，最后呢，彼得就请约翰呢，这位什么，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啊，去找答案。 我们可以从那边看到是约翰就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最后呢靠着耶稣的胸膛。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挨进了耶稣的怀中，靠着耶稣的胸膛，哇，真的是 好美啊，真的好美啊。是因为我们每一位啊都愿意怎么样，愿意靠近耶稣的怀里，贴近耶稣的胸膛，能够领受他的爱啊，也能够去爱他。所以感谢神，这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哈。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呢，当约翰他年老了，他写出来的约翰一二三书，这里面就什么？里面就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他对上帝的认识，他对上帝的爱的领受啊。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这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好，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他发现到了神就是爱，他领受到了上帝就是爱，因为他的生命呢在上帝手中被塑造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自己不能，可是呢上帝凡事都能。最近呢据我所知好像很多对夫妻好像都有一些都不感到很没有感觉到对方的温柔哈。的确啊，这个夫妻相处在一起哈，神常常把这个不同的两个人，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啊，喜好不同的人摆在一起。各位已婚的弟兄姐妹心中会说阿们吧。牧师说心中说阿们。的确真的是这就是神的塑造。这个真的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啊，十对夫妻啊，因为开车吵架了有几对？请问啊，哎，标准答案，哎，这就是我要的标准答案。来来，真的哈，真的，我想这是真心话，这也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啊。夫妻啊，因为开车啊吵架，真的是经常有的事啊。这就是两个人想法老是不一样，两个人的路线总是不一样。其实不是我们是这样子的，很多伟人也是这样子。各位知道林肯总统啊，林肯总统呢，他是一个在什么，在他的这个政治上是很勇敢的人啊。可是呢，各位知道他的太太，听说他太太是也是很凶悍的啊，不是很温柔那一型的哈。那有一天呢，这个当林肯在国会开会的时候啊，他的太太呢就拿了一壶水啊，从他头上浇下去了。这个时候呢，林肯总统很冷静啊，他没有发脾气。我想这个因为经过了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磨练。他就拿出手帕来啊，把他的这个头擦擦干净啊，就是说，雷声之后必有阵雨啊，让我们继续开会啊。对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靠神来帮助我们啊，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改变我们的个性。好，再来呢，神爱子的柔和谦卑啊，这位神爱子是指的是谁？耶稣是谁说的？有勇敢啊，勇敢为耶稣做见证。马古，好，感谢主，你勇敢为耶稣做见证。我 们看到神爱子的柔和谦卑啊，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这边有几卷经文呢，是我们很熟悉的哈啊。这边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怎么样，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啊，一切无忧无虑的时候啊，这个market 很好的时候啊，工作很稳当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容易柔和谦卑啊，很容易温柔的啊。可是当劳苦重担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这个本性就会显露出来啊啊，好像最近啊。从网上消息看到很多很多的什么，很多很多的劳苦重担啊啊，不看还好啊，一看以后哇，这个日子真的是越来越难过了哈啊。可是感谢主啊，我相信啊，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啊，不能看环境啊，不要看环境啊，我们要看什么？要看上帝的作为。主耶稣也是一样，他也是有劳苦重担啊。否则他怎么会说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因为他也承受了很多的重担啊，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当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重担有多大有多重。这里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耶稣他们啊和门徒吃过了最后的晚餐之后啊，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科西马尼园，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这边讲到。结果呢，耶稣就在这里祷告。这个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这个祷告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祷告。这个祷告里面有极大的什么属灵征战啊！我们可以看看耶稣怎么样祷告啊。好，二十六章三十八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什么要死啊！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神的祷告会让一个人怎么样？极度的忧伤，有那种要死的感觉啊！因为他面对了一个极大的征战，他必须要胜过这个征战。什么？哦，警醒啊！警醒就是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不要沉睡啊，不要入了迷惑。我们属灵的眼睛要打开，心灵要醒过来啊，就警醒。当然呢，他的门徒也真的是哦，真的是在打瞌睡哦，很奇怪哦。这个我们看圣经啊，每次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门徒是都在怎么样？都在打瞌睡。怎么会这样？这样的门徒我们还要吗？可是耶稣有怜悯哈，真的是他怜悯他的门徒怎么样？也疲倦了，也需要休息啊。所以耶稣呢，他就怎么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什么是耶稣的意思？什么是上帝的意思？什么是这杯？刚才我想到了一个重担啊，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活中有重担啊，每天都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事情需要我们处理。可是这些事情呢，其实我们只要仰望神的话，我们仰望上帝，都会怎么？都会度过的啊。可是今天这个重担呢，不是那么容易啊。今天重担关系着什么？关系着所有人类的未来啊，包括你我的未来啊。主耶稣他有一点没办法承受了，因为他那时候也是人啊。他的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他没办法承受， 他只有来到什么？来到这位天父，爱他的天父面前祷告，求上帝的旨意向他显明。他有挣扎。你想耶稣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他是不是想说，哎呀，这世上人实在太可爱了，我一定要为他们去死啊，我一定要为他们钉上地上十字架上啊，太美了。不是啊，他有挣扎，他怕他做不到，因为之后就所要面对的是一场极大的征战，极大的羞辱。可是他怎么样？他来到父神的面前，愿意怎么样？愿意把他自己像一块泥一样交在什么？交在上帝这个摇动的手中。所以他寻求什么？寻求天父的旨意。所以四十二节，第二次耶稣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结果四十四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当三次祷告之后呢，主耶稣柔和谦卑，温柔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了吧？领受了天父的旨意，因为天父三次对他说的话都是一样。最后他就愿意什么？愿意顺服的，把他自己交给天父。顺服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下面耶稣的遭遇哈。在路加福音23章的33节开始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库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上礼拜这个廖牧师也引用这段经文，并钉就沾揪分他的衣服。当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下面不是在拥护他，在鼓掌，而是怎么样？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信用他，上去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当中前面的还有很多过程，他受到什么鞭打，什么吐沫在他脸上，受到一些的羞辱啊。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我们所有的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居然能够怎么样？能够温柔的说出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记得我们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这个袁志明弟兄所拍的这部这个电影的时候，里面也有很多过去在中国受迫害的传道人啊，他们在被这个红卫兵无理的这个羞辱打责打的时候，他们也是用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需要什么？都需要被塑造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任何环境啊，就算是有多大的劳苦重担啊，我们都愿意什么？都愿意将自己啊，像一块泥一样交在上帝的手中啊，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从内心啊，在灵里面彻底的改变啊，从内心能够发挥出什么？一种温柔和谦卑，一种美好的灵性来啊！不管在任何情况啊，都能够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啊，来表现出上帝的温柔，主耶稣的温柔，他是如何谦卑来？当然这是有祝福的啊！所以马太福音5章5节说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柔和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能够承受上帝的国，成为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最大的福分。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努力哈，这是一个进行式啊，也是未来完成式啊，让我们努力能够结出的圣灵的果子来啊，从里面结出来，从里面结出来。也愿上帝祝福啊每一位啊，在家庭里面啊，在夫妻的彼此的关系之中，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场合里面啊，还有在我们的侍奉上啊，在我们学校里面啊，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啊，来学习上帝的柔和谦卑啊，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啊，这样我们就有福了。好，感谢神啊，今天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哈啊，也就是更新我心意啊 ，Change my heart, O God。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啊！好，好，让我们一同啊，一同站立啊！好，叫我们自己就如同一块泥一样啊，交在这位爱我们的上帝的手中啊！他像窑匠一样，我们愿意顺服，让他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把我们每一位都塑造成贵重的器皿，好，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
再来，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
今天是陶匠，
祝你是陶匠，我是泥土，莫我所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更想你，
更新我心意，再一次来更新我们的心意，
更新我心意，使我更想你，
更像耶稣，
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
更新我心意，
祝你是陶匠，我是泥土，莫我所造，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更像你。
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脚前， 就像那一位爱你的门徒，靠近你的怀里，贴近你的胸膛，从你那里领受到无比的爱，谦卑温柔的爱。所以我们需要你来改变我们，用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美好的雕塑。让这属灵的果子在我们里面成长。主啊，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要承受神上帝的国。主啊，让我们真正认识你的爱，我们也能够说上帝就是爱。主啊，这世界上真的是需要你的爱，唯有你的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主啊，让我们和你一同来努力，我们顺服遵从你的旨意，成为一个神眼中柔和谦卑的器皿，成为神所爱的门徒，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一生一世跟随你，直到见主的面。阿们。我们一同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